我知道咧，有啲弟兄姊妹咧，其实系想喺讲坛里边咧听到一啲关于而家社会情况嘅信息，但有啲弟兄姊妹咧，其实系好惊听到呢啲信息。嗱，早中堂嘅讲道咧，系按照次序咁研读《约翰福音》嘅，而我发觉今日嘅经文实在系对于我哋目前嘅情景咧有一啲嘅启发，所以想同大家一齐学习，让我哋一齐先祈祷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从圣经的说话明白你的心意，求圣灵引导我们省察自己的光景，愿意回应你的提醒，奉主名求，阿门。 Rosa Parks 是50年代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一间百货公司的女裁缝，她属于非洲裔，是一位的黑人。她的工作时间很长，1955年的12月1日放工离开了公司，她上了一架巴士搭车回家。50年代的美国社会有种族分隔政策，将巴士的座位分为两部分，前部分是给白人坐的，后部分就俾有色人种坐。Rosa 坐喺有色人种嗰部分嘅第一排，巴士继续到唔同嘅站去接载乘客。司机发现，咦，有几位白人冇凳坐，企喺度嘅，于是就要求坐喺第一排有色人种座位嘅乘客让座俾白人。当时是有四位黑人坐在那一排的，其余三位黑人都起身让了座。 Rosa 拒绝，司机再次要求，你为什么不站、啊、Rosa 就回答，我不觉得我要站在这里。最终司机就报警将 Rosa 拘捕。或者我们觉得巴士上让不让座这个问题每日可以发生了很多次，而没有留下任何严重的后果。但是原来这个不是一件小事。 Rosa 不让座并不是因为身体觉得很疲倦，而是觉得再要向那条歧视人种的政策让步觉得很厌倦，不想再屈从。但是没想过 Rosa 被拘捕就掀起了一场381日的公共汽车杯葛运动。最后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决在公共设施上面的种族分隔政策是违宪的，而这个政策就终止了。原来 Rosa 在不知不觉之间带动了美国走入历史转折的一刻。今天研读的经文可说是耶稣在世生活一个的转折位。我们读约翰福音13-17章，用了5章去叙述耶稣在离世之前对门徒的嘱咐、劝勉和安慰，然后耶稣就祈祷。来到第18章，那个历史的一刻终于来到，原来真是失罪失控的。我们看第1和第2节，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同门徒出去。这些话可以是讲紧13-17章经文所记叙的。耶稣同门徒过了汲沦溪来到一个园子，作者没有讲到这个园子叫做什么名，但是话给读者知道这个是耶稣同门徒经常去聚集的地方，所以出卖耶稣的犹大也都知道这个地方。这个熟悉的地方和环境将要变得不再一样，因为有一班陌生人闯了进来。第3节，犹大带领着一队兵以及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圣殿警卫来到，人数不少，还带有兵器，显示他们可能担心要捉拿耶稣一位有很多群众认识和支持的人物，需要动用武力。耶稣可能会反抗的，又或者有人为了保护耶稣而反抗。 这班人带着灯笼和火把，显示当时是夜晚黑，或者这班兵士预计如果耶稣反抗和逃走的时候，那些灯笼和火把可以用来照明和找人。当时的气氛因为这班兵和警卫来到，我相信都会变得挺紧张。对于迷魂徒来说，令到他们惊讶的就是熟悉的同伴犹大，他不是自己人来的吗？为什么竟然会跟捉耶稣的人站在一起的？哦，原来他是另一个立场，突然之间变得很陌生。在这样的情景里面，连自己人彼得都走了样，彼得做了可能他没有想过自己会做的事情。第十节那里说，他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斩了大祭司仆人马勒古一刀，削了他的右耳。平时彼得不是跟门徒一起陪着耶稣去医病去帮助人的吗？一个协助救治病人的，为什么变成拿着把刀去伤害人的？为什么会斩得落的？可能彼得不是预先想定要斩人的，事出突然，他是没有想清楚就作出反应。原来在历史转折的一刻，人是会失控。弟兄姊妹，过去半年香港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经历了什么的改变呢？可能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了，每日枕住搜寻住不同的媒体，紧贴住新闻，又听又读了很多不同的时事评论，要知道每日发生着什么事，当中有什么含义。可能我们对一些人物的感觉都改变了，政府官员、年轻人、警察，甚至是平时跟我们一起生活的谈天说地的朋友，哦，原来他们在另一个立场，大家的距离远了，不能够再畅所欲言，甚至可能我们做了一些以前不会做的事情，讲了一些不会讲的咒诅的羞辱人的说话。对于一些处于另外一个立场的人的受伤，他们的受害，我们没有了同情心、同理心。你有没有觉得对自己都感到陌生？我们处在一个大时代的转变当中，法国过往的看法和观念解释不到今日发生的事情，估计不到将来会怎样。我们有没有停下来定一定神，看回自己有什么改变紧或者改变了？这些改变是不是在热血冲动之下、热血沸腾之下的冲动？其实是没有想清楚。有没有一些关系搞弯了？其实是应该尽快去修补。会不会连一直以来恒心的灵修生活、教会生活都打算放低，任由这个时代的洪流或者其他人去带动着我们走到一个不知道怎样的方向？看回今天的经文，耶稣来到人生的转折点，进入苦难的关口，他不是被动和失去控制，他仍然是主宰和掌握着整件事情。我们看第四至到第九节。约翰福音对于耶稣被捕事情的记载是跟其他福音书不同的。叙述这个被捕的过程，约翰有提到有给伦溪，然后也有讲出被斩伤那个叫做马勒古，但是就是他能够写出这些细节的时候，就没有提到客西马利这个原子的名字。为什么呢？当提到客西马利园，你会想到什么呢？其他福音书记载，在客西马利园这个地方，这个耶稣呢是在祷告，在挣扎，求父将苦杯撤去。但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这段的时候，在这个园子耶稣被捉的时候， 原来耶稣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父给我的杯岂可不喝。其他福音书叙述捉耶稣的人带着兵器来，平时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人，受人尊重，很有权柄，这个时间就好像一个作奸犯科的强盗要出动一大队兵丁拿着个兵器来捉的。其他福音书也都提到耶稣离开，即是门徒离开耶稣是逃走，甚至有人是赤身逃走，非常狼狈。这些的叙述读起来的时候令到人替耶稣感到很难堪，要喝这个苦杯，要被门徒犹大用亲吻来出卖，要被当作一个卑劣的强盗，被门徒离弃，很落魄，很困难。但是约翰福音的叙述不是这样，约翰看到耶稣是掌握着整件事情主导当中的过程。对耶稣来说整件事情不是突如其来的。第四节，耶稣知道，他是知道将要临到自己一切的事情，就出来，他自己主动走出来，那班捕捉，跟那班捕捉他的人讲说话。这里没有提到犹大用亲吻耶稣来帮助兵丁去认出他。第三节描述犹大的时候是带领一班人来，而第五节就讲到犹大跟那些捉拿耶稣的人站在一起，表达他不属于耶稣，是耶稣的敌人。约翰福音写出耶稣没有隐藏自己，相反第四节说他是主动走出来去询问那些前来捉拿他的人，你们找谁？跟着他们就回答拿撒勒人耶稣。那耶稣呢就自己承认我就是。接着很奇怪，这班捉耶稣的人是退后倒在地上，发生什么事呢？是不是耶稣有特异功能推跌了他们呢？其实原来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讯息，我们再看这班人退后跌倒，似乎是停顿了，没有什么行动，以致耶稣再一次询问你们找谁，重复了原先的对答。由第四至到第九节这个段落最突出和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什么呢？耶稣回答我就是，英文是 I am he 这句说话，我们很容易以为这个是普通一句回答的，是不是？但是原来我就是 I am he 这句话是不简单的。在先知以赛亚书四十至到五十五章神的说话里面，时时都用我就是 I am he 来宣告他自己是神。而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都时时用我是这句说话去表达自己就是基督，甚至是神的身份。来到第十八章这里是最后一组耶稣用我是来表述自己。在被拘捕的过程，耶稣显示自己有神圣的身份，他不是好像一个强盗地被人拉的。而约翰的描述，这班的士兵听到耶稣的答复退后倒下来，这些的动作是人面向神应有的表现，因此连捉拿耶稣的人都是不自觉地以面对神应该有的姿态去回应耶稣的宣告。耶稣重复的提问显示了他是掌管着整个被捕的过程，引导这班前来捉拿他的人亲口说他们找的是耶稣。将拘捕的对象对准了自己之后，耶稣就叫兵丁放过门徒。第八节说让这些人走，耶稣不是被门徒丢弃，而是他保护了门徒，促使兵丁放了他们。 第九节，这要应验耶稣说过的话。这个很可能就是讲紧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耶稣没有失落到神赐给他的人。应验其实在福音书里面通常是用来讲紧经上记着的说话应验了。你在这段里面就用在耶稣所讲的说话。可以这么讲，耶稣的说话是被放在与经上的说话、神的说话同等的地位。圣经保存了两段耶稣被捕过程的叙事，令到我们对过程认识得更加丰富。同一件事情，两种不同的叙述呈现了真相的不同面貌。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从常人的观感去叙述耶稣被犹大出卖，好像强盗地被捉，门徒充满恐惧地逃亡，读者体会到耶稣面对的处境是几个难堪和孤单。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看到耶稣掌管着整件事情，被捕的过程仍然表述自己有神的身份，捉他的人要后退跌倒，好像面对上帝。耶稣也都主动去保护门徒，要求给门徒走。另外他更加阻止彼得去动武，因为他已经定义要喝父的杯。耶稣准备好进入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他没有失控，也都没有违背自己。当彼得斩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下来，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医治回这个仆人。耶稣就是耶稣，他在世上三年来的职事，医病、赶鬼、帮助人，满有怜悯。当他落难的时候，也都没有为求自保而伤害人，反而去阻止彼得伤人，即刻施行医治，显出他是珍惜和看重他敌人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世事的变化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事情的发生并不是偶然。面对香港经历的变化，我们是不是都相信神掌管住整个的时局呢？再问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仍然尊耶稣为主，让他掌管着我们的生命，导引着我们的参与和回应呢？怎样知道主掌管着我们？如果就这样看今天的经文，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主的爱。我们有没有失落了爱心？还是我们只是跟着我们所属的立场的人的看法和做法？又或者好像彼得被对面立场的人带动着，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咯，你讲大话我又讲大话，你用实弹我用汽油弹。不知不觉之间，我们被仇恨愤怒充满着，将敌对的一方收辱为另外一类的动物，肆意去咒助敌人来振奋士气。在过往这段时间的不同事件里面，其中有一幕我是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交通警员打伤一个年轻人的一幕。因为那块地方是我经常去呢去探望他的亲人，非常之熟悉。以前我是一个中学的教师，见到年轻人被枪伤，我很心痛，也都感觉得到他的父母会很伤心。但是同时，那一个交通警察似乎都是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之下开枪。他是一个父亲，他整个家都受到影响，我感到很难过。我相信主耶稣爱这位年轻人，亦爱这个警察。当耶稣被捕落难的时候，仍然持守着对人的怜悯，关怀他敌人的伤口。 他真的做到爱仇敌。如果我们尊耶稣为主，让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我们要守住一些重要的底线，拒绝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不要跟着彼得，他做了一件耶稣不认同的事情，用刀去斩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他是一个点极都不明白的人来的。我们看第十至到第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读好吗？一二起，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于是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付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怎样去理解彼得的行为呢？是一种合理的智慧吗？他只是想保护耶稣而已。其实可能不单止是为了防卫。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记载，当时的文化，如果有大祭司被革职的时候，是要切了一只右耳朵出来的，是一种羞辱的方法。所以彼得的行为是一种的反抗的。我们看一下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第十一节那里说，收刀入鞘吧，我付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这个意味着从耶稣的角度，彼得想阻止他去喝那个苦杯。你再看约翰福音，耶稣在逾越节晚餐的场景，就话了给门徒知道，他是要被出卖，他要离开他们，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参考其他的福音书的时候，上耶路撒冷之前呢，耶稣已经三次讲明自己是会被人拉、受害、死亡，第三日复活。这个被捕的情景出现，对门徒来讲绝对不是突然而来的。耶稣为他们做足了思想的准备。最终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从彼得的行为，你觉得彼得是不是真的明白或者接收到耶稣的说话呢？其实彼得在门徒当中算是悟性最高的位置。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觉得我是谁？哪一个门徒有胆量去回答耶稣这个问题？彼得，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讲得出，他观察了耶稣这么多的时间，他知道耶稣的身份。但是为什么就是领受不到耶稣三番四次告诉他要受难这件事情？原来彼得和其他门徒一样，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阻拦了他们领受耶稣的说话。当时很多犹太人期望从神而来的基督，或者叫做尼赛亚，是大卫的后裔，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是一个王来的，有权柄会带领着以色列人民复兴，抗拒抗衡着罗马人的统治。这样的想法和期望可能是门徒由细到大这样引入出来，影响着他对于耶稣的身份的看法。可能每一次和耶稣一起看到他行神迹的时候，就会觉得，喂，耶稣这么犀利，一定可以带领我们打败班罗马人。他们就用流行的基督的观念去理解耶稣的作为。而当耶稣几次讲到他是会被人捉、会受难的，他们明白不到这个情节不是他们心目中基督应该有的情节。原来神要做的事情是他们没想过。我们看看耶稣怎样跟彼得解释。第十一节说，我付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时时用来讲述神一个圣怒的杯，即是装着神那些怒气的一个杯， 是给那些作恶的人去喝的。耶稣没有作恶犯罪，但他要喝这个杯是什么意思呢？是耶稣愿意以一个义人的身份代替罪人承担犯罪的惩罚，成就公义，以致所有人都有机会与神和好。这个才是神救赎计划里面的基督。或者我们会想，为什么耶稣不一开始就跟门徒讲解清楚神是要救赎全人类？那你又估下，其实门徒可不可以明白得到呢？当时的犹太人连同外邦人一起都是他们的禁忌来的。我想耶稣都很清楚，门徒当时是领受不到神的计划，他们有很多旧有的观念、文化习俗，成长的时候培养出来的渴望和理想，阻碍了他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他们的盲点。其实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门徒是有重要的角色和职分，但是他们需要拆了旧有的观念，才能够领悟到神所要做的新事。我很喜欢看 YouTube 一套的歌剧，叫做 Les Miserables， 中文就译做孤星泪或者是悲惨世界。其中有一个角色是一个警官，叫做 Jafard， 相当尽忠职守，几十年来追捕一个逃犯叫做 Vajon， 他没有放弃过。但令我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这个警官 Jafard 亲眼见过 Vajon 帮助过不少人，他都看不到 Vajon 是一个大好人，已经洗心革面的呢？原来在 Jafard 的观念里面，属于逃犯这个类别的人呢，是衰人来的，是卑鄙的，不值得同情的。直到在一次革命的里面，这个逃犯 Vajon 救了这个警官 Jafard 的生命。随后这个警官又再见到 Vajon 冒险去救治一个垂死的年轻人。 Jafard 的内心就很矛盾，究竟这么多年来被他穷追猛打的是一个坏人，定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他整个世界都冧了。原来当我们将人定了他是反派的时候，我们会看不到他的好东西，甚至我们忽略了他跟我们一起分享的人性。而这样将人分类、定型、标签起来呢，其实是我们时时都会做。在这个社会冲突里面，更加凸显了一个问题，示威者就是暴徒，我们忽略了当中可能有很多良善理性的市民。警察就是黑警，我们又是忽略了很多当中有尽忠职守的警员。这些的偏见加上在我们所处的立场里面一些牢固的想法，影响了我们掌握的真相。会不会不同立场的人都掌握着一些的事实，也都被一些大话去包围着，大家都看不清楚整个的局面？其实另一个立场的人不一定是不理原则只顾利益，又或是天真浪漫不切实际。今天教会面对的挑战就是持相反立场的弟兄姊妹对整件事情有不同的观察和理解，当中都有对信仰是很认真的弟兄姊妹，认为他们的看法合乎圣经，他们都希望教会能够按住他们的理解作出回应。我们信不信主都一直掌管住，而是他是主将我们放在整个政治光谱里面的不同位置，他掌握着整个的局面。不如我们又试试这样想， 主的全盘计划就好像一个大 puzzle 一个大砌图，他都挺幽默的。我们每个人只是拿着一小片，掌握到整个图画里面的一小部分，而整个局就在他的手里面。圣经这么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但是神其实很愿意去使用我们那一小片去成就他的心意，他都挑战我们和其他拎着不同片的弟兄姊妹走在一起去明白他的大图画。而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准备好自己去明白神的计划未呢？还是我们仍然处在彼得在客西马尼园那个阶段？让我们谦卑，向神谦卑，求祂去拆解我们里面一些不中用的观念，好明白祂的心意。让我们向弟兄姊妹谦卑，容让另一面立场的弟兄姊妹帮我们去看到一些我们忽略的事实，收集我们的盲点，粉碎一些大话。我们不要再觉得自己的看法一定是最啱。和人交流的时候，可不可以忍住啖气，不是想着去说服对方，而是一起去澄清事实，寻找真相，一起去寻求在一个大时代里面神要成就的是什么事，而我们又有什么角色。来到总结，人时时都在不知不觉之间走入了历史的转折位，突然之间发现处身在一个大洪流里面，我们的生活作息都在改变。是时候停下来想一想，检视一下这段时间我们的改变，最重要留意我们是否仍然让主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尊祂为主。其中一个指标，我们的爱心有没有失落了呢？让我们谦卑承认自己的有限，求主去拆解我们的盲点，更新我们对圣经信仰的理解，才能够承载到祂的计划。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恒心去持守住读经、祈祷、教会生活，敏感圣灵的声音，不要做一些明知神不喜悦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有祷告的时间，给一些时间大家静一静，留意一下圣灵藉着经文要对你讲的说话。我们一起祷告。主，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做了一些得罪你、伤害人的事，引导我们悔改。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肢体与你连结，诚心的尊你为主，用心的去寻求怎样去成就你的计划。祷告奉主名求，阿门。